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半部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我这里还有几份。今天我们要先看以赛亚书一书经文，以赛亚书40章。第九节，以赛亚书40章第九节，一起来读好吗？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里说要报好信息给神的百姓，说看哪，你们的神。在以赛亚这个预言这段话之前，前几节一般都被认为是用来讲施洗约翰，对吗？你看以赛亚书40章，从第三节开始，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等等。”这段话，被福音书的作者，对观福音书的作者引用来讲到施洗约翰特别讲到他的一个工作，就是他传悔改的洗礼。为了要为神预备道路好叫基督来的时候人心能够预备好方便领受神的救恩，这是很要紧的。那我们讲过，其实施洗约翰的职事不是只有传悔改的洗礼，那是他一半的职事，他有另外一半的职事是见证基督。他预备百姓的心，那是悔改的洗礼。可是当主的时候到了，主来到他那里受洗的时候，约翰就向人做见证说：这一位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讲过，约翰比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作者似乎都更强调这一件事因为只有约翰给我们记载记了两次施洗约翰，对不起你不要搞混了，我刚刚讲了两个约翰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我们叫使徒约翰，他讲了两次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记得吗？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所以我觉得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记载施洗约翰他也传悔改的洗礼，预备百姓的心，预备主的道路，也提到一点，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他是那一位。那路加福音，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提过，他也提到这个，但是他好像把多一点的焦点放在前面这一项，就是主传悔改的洗礼。所以路加在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是更长篇一点的引用，差不多把第三节到第五节都引用上了。还不只是这样，路加还记述了他对不同的人怎么样教导他们悔改的道理，对一般的百姓，对兵丁，对税吏等等，主有不同的教导，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述的。那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使徒约翰在讲到施洗约翰的职事的时候，他也两个都讲，但是他在悔改的洗礼上他稍微提到一点 可是他似乎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施洗约翰的第二个指示，就是见证基督。他指出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要叫人来看，来注意基督是何等的一位。所以我自己相信，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0章第9节那里提到要对神的百姓，要对西安，对耶路撒冷扬声，要对他们传讲这一件事，呼喊着说看哪、你们的神。我觉得这一句话仍然是在讲施洗约翰的指示。我发现比较少基督徒在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引用这一段话来讲施洗约翰，他们多半引用前面的话啊。当然前面的话是因为被福音书的作者直接引用来讲施洗约翰的指示，可是我觉得这一句话也差不多是直接引用了吧。他说看哪、你们的神，而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我今天读以赛亚书40章第9节第10节要用这个来讲一点约翰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怎么样记述主耶稣的事。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很多的方式，很多的不同的词语来给我们指出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你知道对观福音，就是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不太这样做，他们一直描述主耶稣所做的事，比方他什么医治人啊，把鬼赶出去啊，教训人啊，提到他所教导的，包括他的比喻啊，那些教导，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刻意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你必须从他教导的那些教训，还有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你在那边去思考，去明白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但是约翰不一样，约翰很直接的要跟我们介绍，那我们将要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讲约翰福音记述的这个特点，就是基督的所事还有他的丰满。这里面有的时候约翰用的方式是好像赋予基督好些不同的名字啊，像他的名字、他的称号一样。事实上约翰最多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记载说耶稣是什么，他就直接这样讲啊。所以就是这卷书给我们看见，提到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道，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真葡萄树等等，对吧？这都是约翰福音给我们讲的，用他是怎么样，这个你可以提到那是主的名字或者他的所事，我加一句话说也是他的丰满，他的 fullness, the fullness of Christ。那先知以赛亚提到会有人发声给我们指出这一位，要我们来看他，留意他，这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的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看了你们的神啊。可是我今天也要大家注意第10节，以赛亚书，你还翻在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他说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后面这两句话，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以赛亚在这里把赏赐跟报应放在一起讲，其实以赛亚书不止一次这样做啊，他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赏赐，或者讲到神的荣耀丰盛，讲的最荣耀丰盛的一卷的书卷之一了。但是这一卷书也是很多次讲到审判的一卷书啊，这两个东西是在一起的。 那是神的救恩的一个法则。神的救恩不是基督来的时候，不是先来给我们考试，你也可以这样说，他不是先来看看我们做得怎么样，他是先来把他的爱、他的丰盛、他的救恩展示给我们看，为我们成全这一切，要赐给我们他的赏赐在他面前啊，他的赏赐在他那里。所以这是主来的时候先做的事。可是如果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得着了这些丰盛，得着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却没有宝贵，我们轻忽，或者我们没有好好的跟上去，以至于我们没有恢复到神想要我们有的样式，我们没有达到神的目标，那也就是你留在最终的意思。新约圣经希腊文罪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射中目标一样，那么你将要面对审判，那个审判就不是普通的审判了，那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我喜欢讲到救恩跟审判，我喜欢说有一种审判叫救恩之前的审判。我想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经历过救恩之前的审判，事实上我想有许多人都是在审判当中他们才来认识主的。那个审判的意思不是把你叫到法庭去的那种审判，而是指出显出我们的缺欠来，对吧？那事实上就是法庭的意思嘛，对不对？定你的罪的意思就是显出指出来，而且证明出你的缺欠来。主也是这样做，有的时候借着苦难，我们有时候借着苦难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也有的时候没有苦难，有一些人我有时候觉得那样更好，神能够不需要借着外在环境的挫折苦难这些，就使他心里面有一种审判，就是对自己不满意而有一个渴慕的心。有的人是像这样，那也是一种审判，对不对？我们称那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以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来说，亚述帝国的威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审判，神借着这个要驱使神的百姓学习全然的依靠他，救恩就从那里出来。所以以赛亚的时代，神借着西西家听从了神的话，全心信靠神，而能够经历了很奇妙的救恩，对吗？因为那个时代亚述帝国是日政当中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可是西西家却能够胜过他，而且完全不是靠自己，也没有靠兵力，是神做的，只因为他信靠神。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用来给我描绘将来基督的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我们几年前在这里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曾经一再的讲这些事，因为那是以赛亚书的主题，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那是圣经最长的经卷之一了。救恩之前的审判，可是当然以赛亚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救恩之后的审判，那就是最后的审判。所以以赛亚在他的后半部讲了那么荣耀那么丰盛之后，他结尾最后几句话有一点不搭调，也许你会觉得，因为他最后几句话是提到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用来形容地狱标准的 话语。所以这一个多多的讲到神救恩的荣耀丰盛的一卷书，是用地狱做结束的，我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啊。那约翰，这也是约翰的记述的要点之一，事实上是主来的时候 他想要做的主要的事，他把他的丰盛带来，可是如果我们忽略，有一天我们将要承受审判。所以接下去我们有两个要提到的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满，一个就是审判。我们先来讲基督的名字，他的所事跟丰满，这个将会讲很多个星期，因为这是约翰福音所有这些特点里面拥有最丰富资料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将会触及许多的经文。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第九第十节，我喜欢用这两节圣经来诠释约翰福音的这三个技术特点。有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看哦，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位。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之后我们将要讲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首先我们知道约翰一起头讲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用道来讲，对吧？他用道来开始他的福音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还记得吧？我们这是讲约翰福音一起头，我们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几句话。约翰讲神是道，他这个蛮哲学性的说法，对吗？所以他使用的是希腊文，希腊文 logos 道这个字。他用道来称呼这位永恒的神子，这是一种哲学性的说法，过于宗教性的说法啊，这是一般人也能够接受，所以更能够传于普世的人。可是又把人带进更深奥的思维当中，能够描绘出一个神是多么深奥的一位哈，这样的描述。所以很有趣，这个加利海边的小镇里面出生的一个渔夫，没有学过什么，就那个时代来讲，那些有学问的人称他们叫做无学问的小民。像这样的人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却写出我想不输给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一卷书。事实上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有一些人想要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用希腊哲学家的一些理念用来诠释圣经里面这些话，而他们在圣经里面能找到用来对照这些最重要最丰富的题材，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觉得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一面哦。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像哲学家才好，是真的。你不要你的旧闻就是哦，我犯罪罪得赦免，我们就得到赦免就可以进天堂。怪不得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会提到这个叫做廉价的恩典，基督徒把神的恩典弄成了廉价啊。可是神的旧闻不是像这样，你应该像奥古斯丁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泉源，我们都应该像这样，你知道吗？可是 你成为像约翰一样的哲学家，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约翰并不是师承一个哲学大师，他并没有，他也不是去遍读一些哲学家的著作，我想他没有，他是无学问的小民。他怎么样能够写出这些？事实上他用的字眼都是蛮简单的字眼，他所以会成为像这样哲学家，不是借着研读哲学，不是的，不是这个时代你考上哲学系去学的那种道路。老约翰可以成为哲学家，因为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个常常住在主的胸怀中。事实上历世历代教会都称他叫做耶稣的 bosom friend， bosom 就是胸怀的意思， B-O-S-S-O-N double S 是不是 single S B-O-S-O-M 是这样吗？bosom friend 就是耶稣胸怀中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对不对？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靠约翰就靠近我们的主的胸怀来跟主讲话。我想那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五旬节来到圣灵浇灌下了以后，我想这个约翰他也有可能是门徒当中最年轻的其中一位，他好像找到了一个他生命安栖的地方。我想他不是只有罪恶晚餐这样，他发现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常常靠近耶稣的胸怀。事实上历世历代在教会里面有人称他叫做耶稣胸怀中的朋友，不完全因为最后晚餐的事，而是看他后来写的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知道他应该从那以后一直过像这样的生活，住在主的里面。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好像全心全意想的也是这一件事，因为他有无数的著作，可是那著作很少有不提到这一方面的，就是提到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同在里面，怎么样住在他里面，怎么样亲近他等等。那就是南非的那个牧师安祖穆里穆安德烈，他的书差不多都是这样。当然历史历代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人，我想从那里所栽培出所生发出的哲学情感是更接近约翰的哲学，不是像现代或者是历史上那些被认为哲学家的那种切入的方式。约翰提到这一位就是神的道，你知道神的道也可以说是神的话，对吗？哦，大概也只有一部分的语言能够有一个字同时表达这些事。希腊文是一个，我们中文是另外一个啊。我们的道可以包括神的话语哈，也可以包括那个永恒的道，包括道路等等。所以他是神说出来的话。在约翰福音第第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自己是神所说出来的话，然后神借着他说出来的话就带来生命，带来灵，带来能力。而你知道主耶稣他是道，所以 而他说出来的话也是神的道，而他来成为肉身这一件事情是很伟大的事。像希腊人就不明白这个，希腊人只能用揣摩一位崇高的一个领域、一个境界、一位神等等来讲到那个道。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一位道曾经来成为肉身。当他成为肉身的时候，跟我们人一样，就有嘴巴、有声带，可以讲话。所以就使得这一个本来是很奥秘的道，变成就像讲话一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很自在的就说出来。所以他不需要说那种艰涩难懂的，好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听起来比较像哲学家。他不需要这样，他讲的可以是最平凡的话语，可是里面可以包含了最深奥的哲理在里面，因为那个带来真正的生命跟能力。你能了解吗？那就使得我们哦，可以在主耶稣讲的话里面，那个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跟在他旁边，不是在肉身上，所以那些话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读那些话，我们知道那里就是永恒的道的，就在那里面。那个不是只是那里记载一个故事，主耶稣跟一个人对话着，他们两个人讲话的一个记录而已。不是的，我们从他讲的话，常常就可以找到那个真正生命能力，可以借着他的话被引到神的面前，引到那一位永恒的神面前。天使对玛利亚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其实道成肉身，把道成了一个人的样子，以至于他用像我们一样有口有声带，用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永恒的道。你知道这个还带来一个非常奇妙的盼望，就是我们也可以，因为所有耶稣在肉身里面所做所说所经历所表彰出来的，也都是要让我们一同有份的，对吧？这个我们同意的事情，借着圣灵使我们一同有份。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恭敬，也可以说一点战惊的心，可是又是欢喜的心，来明白、来接受、也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很普通讲的话，也可以是神的话语。嗯，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就像我一位长辈、一位牧师说的话，他说：“一个这样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就是在餐桌上谈论今天的天气，也可以带来神的同在。你也会感觉到神的同在有一个敬虔的味道在那里。我不是在说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说什么话都是神的话，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祝福，我们可以这样的。我想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就是好像神的话可以很是，也可以很平凡的说出来，可是带着真正的改变生命的能力。我想我们应该都经验过这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也许这个会也帮助你想到你自己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例子。那一位后来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伊斯伯昆，就是杨密桂里，他的中文名字杨密桂里。他还没有到中国去的时候，他学校毕业之后，他曾经在一个学校教书，做一个教师。那时候他刚刚信主。他虽然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他的母亲是教会妇女传道会的会长，可是他一直到 大学毕业之前，二十出头岁的时候，二十一岁的来，他才真的遇见耶稣，他信主了，得救了。他开始对属灵的事有兴趣，参加聚会。可是有一天，他找了一位他的长辈，就是他在一个营会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个在那营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一个长辈，他叫他魏妈妈。他找他倾诉说他的教书的生涯有点不容易，很多的不容易的事，这样，因为他觉得这个魏妈妈很有智慧，很能够倾听，所以他很愿意跟他讲啊。然后他说，他就提到他的这些痛苦，然后说，可是最近有人介绍我要去看一个骨相家，就是借着摸骨来算命的，听过这个骨相吗？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也在宜兰遇见了沈正牧师，就是台北信友堂的前任主任牧师。他那一次好像去那里做一个聚会的讲员，我也很多年没有看，好几年没看到他，所以去车站接他。那因为邀请他去的人应该是来接送他的人迟到了，所以我可以陪着这个讲员，那其实不是我要的讲员，在罗东火车站坐在那边谈了好一会儿的话。宜兰火车站好像他跟我讲了好些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越来越觉得我们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稳定，英文来讲叫 stability， 就是 stable， 要稳定，意思就是说你的情绪性格要稳定，你做什么事要稳定，不要那种五分钟的热度等等，意思是这样。然后他告诉了另外一件事，你看那个邀请他去的比较迟到多久，他跟我讲了好很长的话，他说是给我的机会。他就跟我说他父亲是很懂得骨相的人，他父亲他说给他父亲承认他怎么算他儿子都算不准。他父亲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必须承认，因为他儿子属于另外一个境界。我们回来杨幂归零的故事，他那天就问魏妈妈说他想要去看一个骨相家，这样，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教书各方面有很多的痛苦的事，不容易的事。那魏妈妈就说哦好，魏妈妈那个时候有别的事，他就放下所有的事情说也许我们可以到楼上去谈一谈啊。然后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姊妹一起跟他介绍说这个姊妹的很好，你们先上去，我还有一点事，马上我就上去了。杨幂桂林说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魏妈妈本来并没有什么事，他所说的我还有一点事等一下再上去，他是赶快进了他的房间跟他的女儿，刚好他女儿一个朋友也在，他女儿才十几岁而已，跟他说杨幂桂林正有一个他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时机，很要紧的一件事，请你们为他祷告。那丢下这一句话，他就回去跟杨幂桂林讲话。他那个十几岁的女儿跟他的朋友马上就跪下来祷告，很好啊，如果我们的孩子能这样多好。然后他们去谈话的时候，杨幂桂林就讲了许多他教书的痛苦，然后提到他要去看骨相家，还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自己想一想啊，唯一让我斟酌着不知道该不该去看他，就只剩下一件事而已，就是那是一个礼拜天，所以他就问魏妈妈说我可以在礼拜天去看个骨相家吗？他完全没有觉得看骨相家有什么不对，他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可是他唯一有的清教徒的时代嘛，就是唯一有的就是在主日可以不可以去看一个骨相家。魏妈妈就回答他说是不是在主日去 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是上帝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为妈妈讲这个话的时候，离开Bill Bright 就是白利的博士宣传大会，他们写出四律的第一律来，大概是50年前、他给他讲这个话。杨玉桂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写着说，我是一个长老的女儿，我是一个妇女传道会的会长的女儿，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上帝为我的一生有一个计划。所以他听魏妈妈讲，他说那我怎么样知道上帝为我的计划呢？魏妈妈说，就写在圣经上，写在这一本书上。刚讲完这个话，就有人来跟他说有一个电话，他就说我马上回来，他去接一个电话。然后另外那个姊妹当然就跟杨幂桂莲讲一些话，杨幂桂莲说我后来完全不记得那个姊妹跟我讲什么话，我满心想的就是说，哦，上帝为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写在圣经上。所以他就把圣经拿起来就一翻，就翻到看他说翻到哪里，翻到利未记出埃及记23章第7节。我们来看看那些说出埃及记23章第7节，就第一句话而已，来一起读。当远离虚假的事，我不是叫你只有第一句话吗？来，再把第一句话读一遍。当远离虚假的事，他就读到这里而已啊。当然，我想他后来也不会鼓励人家要知道圣经讲什么话就随便翻，随便指到哪里。可是就是这样，他不需要读下去，他觉得神就是这样对他说话。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这种经验，对不对？然后他就那么受感动，他开始哭泣。后来魏妈妈听完电话回来了，看见他这样要安慰他说，放心，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的。他说不，神已经让我知道。就是像这样，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应该用这些事情组合而成的，不是吗？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这生命也是人的光啊。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他是神的道。哦，这是我们讲到他的名字，他的所事，他的丰盛，第一件事。其实约翰福音有一个更根源的，或者说更原则性的一个记述的方式，就是要讲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用了一个有圣经学者认为那是旧约时代神的名字的一个好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写法，就是在旧约时代神对摩西启示他的名叫耶和华，对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自有拥有的，翻得很好啊，也很哲学性哦。那可是在欧洲语系的圣经里面，他们的写法比较是这样写的，以英文来讲就写成神说 I am who I am， 这个非常难翻，我是我所是的。 I am 你翻成我是其实也没有很完全，对吧？我在也可以叫做 I am， 不是吗？所以这也是一个哲学性的说法，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约翰福音里面用了这个名字，但是用他的好像简写一样，最简单就只有 I am， 就是我是。可惜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负责翻译约翰福音的那个宣教士，我觉得可能他自己本身不够有这种意识，还是他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意识，他 总是把像这种关键的地方不这样翻。你们知道我们你现在手头这本我们知道和合本中文译本今年刚好是100年，你们知道吗？刚好100年。嗯，这之前我们讲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8:24。约翰福音8:24，一起来读。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是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个投影的这个诗歌程式 没有办法标记这个，你的纸本的圣经在基督那里旁边有小点，有没有？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所以其实主耶稣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可能翻译中文和本圣经翻译约翰福音的那位宣教士，他觉得那样写可能中国人会不明白，就是要你不明白啦，你不明白你才会去问为什么这样写，才会问自己，然后你才会被引到去思想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名字，对吧？主耶稣称自己叫做我是，你后面想加什么都可以。再看8:28，也是一样，你中文和本圣经也会在基督旁边有小点，一起来读。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原来主是说，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对吧？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就会知道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名字，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几任的院长赖建国院长，那是以前我们学校团契，我跟他同一届，在读书的时代，就是看起来就是生命蛮有深层思考的一个人啊，所以后来成为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我觉得从他年轻就有这种样式在他身上。他提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用我是来讲到他自己，他的看法是这样，在他说在语义学上，语言的含义，语义学上啊，当神说他的名字是我是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别的都不是。很好的想法。我再讲一遍，赖建国院长说，在语义学上，当神说他的名字叫我是的时候，意思就是别的都不是，也就是强调他是独一的神，创造的神，不变的神，可经历的神。这是赖建国院长说的，强调他是独一的神，创造的神，不变的神，可经历的神。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类似这样的含义，请我们看约翰福音3:16，就是圣经最有名的经文了。约翰福音3:16，你知道约翰福音3刚好是全本新旧约圣经的1000章，你听过听人家讲过这个吗？旧约一共有929章，加上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然后再加3章到约翰福音3章，刚好是1000章。所以这一句有名的经文，有人认为是圣经信息的核心经文，就在第一千章上。当然这只是我们觉得有趣而已啦，这个分章是后来的人分的，不是原来的圣经作者分的。来，我们来读一遍这一节大家都会背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有一个字，有 有一个词有时候会引起争议，这里说他是神的独生子，有的人就会发出疑问说，所以耶稣是神生的对不对？好，他神的儿子嘛，所以是神生的。你也是人生的不是吗？你讲得出来哪一天生的对不对？那如果耶稣是神生的，听起来好像我们也讲得出来，或者至少我们会去问他什么时候生的。如果他是神生的，听起来就是他曾经不存在后来才存在，可是绝不是这样。三位一体神不是原来只有一位，后来嘣生出耶稣来就有两位，后来再搞出一个圣灵来就有三位，不是的，就是他的本体就是这样，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事实上讲到道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说太初就有道，所以并不是后来才有的。那既然这样，干嘛说他是独生子啦？你有没有发出过这个疑问？尤其听有人这样解释，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圣经学者很多人相信是这样，知道这个蛮好的，因为你有时候可能需要回答别人的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强调他跟神有一样的生命，强调那个种类上的独一，就是他是独一的品种，就是他跟神是同类的，其他所有的万有都不是，因为都是受造的。所以他是神的独生子，强调的是种类上的独一。其实我还喜欢加上另外一个解释，为什么要称他为独生子，为什么要说是子呢？因为那正是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个位格。我相信正是在神的整个心意，他的本体，他的旨意里面就有这一件事，就是他要造人，而且把人这创造成也救赎成跟他一样，可以跟他相通相交的。而神让我们跟他相通，他赋予我们一个伟大的一个身份，就是做他的儿女，甚至说做他的儿子，为了要承受产业。我相信三位一体神，所以第二个位格是为了这一件事啊。所以独生子是强调种类上的独一啊。事实上有学者去做出比较来，就是这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怎么用，他们引旧约的希腊文译本，虽然那不是旧约的原文，是被翻译成希腊文的，就是七十四译本，旧约的七十四译本，但至少它是主耶稣跟使徒们手头很可能使用的圣经的译本，所以还是被认为很有权威的。学者指出在七十四译本里面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字，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用的这个独生子这个字。那当七十四译本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它指的是所亲爱的那一位独一的那一位，所以并没有生跟子的这种字眼这个含义在里面啊。那只是在这个地方因着在讲到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他来救赎，所以才称他叫做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其实那个字原来并不必要有那样的强调是儿子啊，像这样的含义，他就是指着所亲爱的那一位，还有独一的那一位啊。这样讲你了解吧，因为这是一个有时候有一点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位新锐学者 Merrill C. Tenney 藤木里他我们有时候介绍他写的一本新约纵览，那是宣道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 Melchizedek 他特别提到约翰福音记过七个神迹，这个其实每一个人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哈。你要觉得什么是神迹，像刚刚我讲杨幂桂林神这样对他说话，有的人就觉得那是神迹，对不对？如果是这样，那约翰福音记的神迹可多了啊。可是如果用比较狭义的说法，他们说约翰记的七件神迹，Melchizedek 用这个来讲到借着的七件神迹，也表达出基督的身位、他的所事、他的丰满。第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啊，藤木里说这个为了表达基督掌管质量、掌管物质啊，把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哈，是掌管物质。第二个神迹是第四章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记得吗？在加百农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他说那掌管空间，因为主耶稣并没有亲自去他家，只是隔空说了一句话，那个大臣相信了，回去发现儿子就好了，正是主说那个话的时间就好了，所以掌管空间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主耶稣很自然的可以游走于虫洞之间，对他来讲宇宙里面充满了虫洞，随时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根本空间无法拦阻他。第三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38年的瘫痪的病人得着医治，他说主掌管时间，所以他即使病了那么长的时间，并没有拦阻主施展他的大能。第四个神迹是第六章的5饼2鱼给5000人吃饱，主掌管数量。他在变水为酒说掌管质量，现在他说掌管数量，意思是说在主那里啊，我们的一般性的算数的逻辑就不一定适用了啦，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哦，他掌管数量，他超越这些。第五个神迹是耶稣走在海面上，也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掌管大自然啊，我想也包括他掌管万有引力定律吧，他可以不受万有引力的影响，对吗？第六，生来瞎眼的得着医治，约翰福音第九章，他说主耶稣掌管灾祸。如果有一些人觉得一个人生下来就瞎眼是因为有咒诅，那么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掌管咒诅，事实上他胜过了咒诅。最后一个神迹，第七个神迹，11章，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掌管生跟死。我其实还没有更多的进入讲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满，我今天讲的只是先讲一点前菜吧。所以今天我讲最后一个，其实这个几乎可以成为约翰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讲到见证，见证。这是基督徒常常喜欢讲的话，对吗？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见证，一大半都是用在主的身上啊，就是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到很多次一个词叫做神的道与耶稣的见证啊，这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而且用这个来成为一个标准来看一个人是属于神还是属于兽。你是受了兽的印记还是是有神的印记，就看你是不是在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上忠心。我们中文和本多半翻译做为给耶稣做见证，给他做见证，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原来都没有给耶稣做见证这种字眼，而是耶稣的见证。 耶稣的见证其实可以包括一件事，就是人家为耶稣做的见证，这是没错的啊。约翰比别人都记得更多这一件事情，其他的福音书几乎只记载施洗约翰做的见证，对吗？可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主耶稣自己讲的话，特别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圣经为我做见证。你可以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哦，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你如果读圣经，你都应该常常注意这件事，不要圣经读出别的东西来了。这个时代很多人从圣经读很多东西，读出我们要爱护动物，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圣经可以读出我们要爱护动物来。他们可能不太管他自己的家人，他可能不够爱他们，却很认真的认为借着圣经要爱护动物。读圣经读出我们要注重环境保护。我现在讲的这个话可能会引起人家的攻击批评，可是我还是敢跟您讲，我才不觉得圣经教导我们环境保护。圣经什么地方讲这个啊？神要我们管理是，可是环境保护并不是神的主要目的。神要我们实用，要我们这样管理，确实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使这个环境产生问题。可是你说一定要想办法让一些资源不要被用尽，难道不可能主就是要我们用尽吗？反正有一天他会再来，对不对？他并没有要我们，他给我们这个世界要我们管理，并没有要我们永续经营，从来神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叫你都不注意这个了。一个好基督徒他所做的事应该会对环境保护有帮助，可是至少那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所有在注重环境保护的人，他们都是有选择的，对吗？好，他们用水，那跟环境保护有关，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我必须用的啊，用电呢？你不觉得应该去攻击 7-Eleven 吗？他们干嘛弄那么多的日光灯啊？那是他们做生意，他们觉得那是他们必要的。每一个认为比较必要的事情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所以那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了。可是圣经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是在讲什么。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读圣经应该像罗宾的师母讲的，圣经中的真理都是引我们到耶稣脚前的小径，那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读圣经的经历。约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一样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当然第一章提到这个，可是第五章的32节到36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2节到36节，他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经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对吗？好，约翰，然后接下来他讲，其实我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了叫你们得救，因为约翰的目标就是要叫人得救。所以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我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所以不只施洗约翰做见证，天父自己做见证，你知道至少在他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发声做见证，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做过见证，就是主在想到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记载天父从天上发声，约翰福音12章三次， 神从天上发声，而且这种说话不是像对杨幂桂林说话，像对你说话那样，只有你个人听见，那是一群人听见。整本圣经没有几次记载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是一群人听见的。旧约时代如果知道的，我想的没有错的话，我觉得几乎只有一次，就是颁布十诫的时候，除此以外我相信都是个别的对人说话的。而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可能也只有这三次，主受洗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跟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他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神为他做见证。再来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为我做见证，主耶稣说的，圣灵为我做见证，保惠师来就是要为他做见证，有没有？约翰在他的书信约翰一书第五章把这一件事情讲得更多一点，说有三个做见证的，血、水跟圣灵。约翰其实还不只记载这个，他记载连审讯比耶稣的比拉多都为耶稣做见证，对吗？你们看这个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没有把它标出来，可是我觉得仍然是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而这个见证仍然主要在说出基督是何等的一位，不是吗？所以启示录在讲的耶稣的见证，其实包括了耶稣怎么活出神要他活的样子，也包括了有所有这些为他做见证，但是所有一切都在指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所事，还有他的丰盛。